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来读经。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台上永远读哈。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请弟兄跟我一块来读单数节，姐妹也读双数节。姐妹读的时候我还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节。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饼，应当把这无教除去，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外教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们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你的教会需要洁净，是需要你亲自用你的全能，用你的恩典和真理，来把这罪恶从你的教会中，在你可见的教会中出去，好让这全团更加像你自己身体的样子。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怪与不怪中间真是学会如何行事，如何为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我相信你们都会承认，尤其在淫乱的方面越来越糟，变得更加的严重。今年的3月26和27，也就是过去再下来的两周，就是两天吧，星期二和星期三，美国最高法院会对加州的8号提案进行审听。8号提案是反对同性恋的，如果这个提案被判为违宪的话，美国将一发不可收拾。会不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一周来祷告，而且希望神在这个地方来工作，包括东岸的人都会到华盛顿去游行，和平的游行在法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华盛顿州、新泽西州相继的通过了同性恋法案，这是去年的事，维护一男一女这种传统的婚姻。这个不光是基督教，整个世界任何的普遍伦理中都是尝试，但是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的危机了。美国只有2%到5%的人是实践同性恋的人，但是现在已经到一个地步，50%的人认为是同性恋是正常的，应该接受，他们是很可怜。几乎同时在中国，你注意到吗？在人大要开会的时候，百余的这个同性恋的父母亲，因为有一个人同性恋者向人大上书，已经有好几年了，然后也成为媒体的炒作，要说同性恋在中国也应该立法。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这时候不光要祷告，呼求上帝怜悯，还真是需要来表达我们的立场，圣经的立场，使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清教徒建国的这个国家，本来是希望是神的恩典 God bless America 是永远的，但是这个国家会不会成为索多玛摩拉，我不知道。在历史上，罗马帝国的败坏 导致蛮夷的侵入，跟他们的同性恋大有关系。如果要想避免这个下场，基督徒要来祷告，表明自己的立场，可能被人误解，因为所有的罪都需要怜悯。我们仍然要爱这些人，可是要表达我们的立场，温柔的表达，同时要祈求中国不要步后尘，不要步后尘，跑得更快，未可能知呢。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面对这个世界的败坏，我相信你是不惊奇的，怪与不怪，惊也不惊，对不对？我们一点不感到奇怪，一点不感到吃惊。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年轻的时候，不管你在大陆还是在中国，如果你是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你可能看过这个曹禺写的《雷雨》。在这个电视剧里，在这个电影里头，哦，在这个小说里面，后面话剧里面描写了很多的关键的人物，在一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把这一家的家史全抖露出来。大儿子周平跟他的继母是通奸的，然后呢，这大儿子又跟他同母异父的这个女仆侍奉相好，最后使他怀孕，犯了奸淫罪。在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到罪与罚的结果。如果你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你可能是八十年代八零后九零后的人，你看过很多的美国大片，中国的大片。我有一次正好在香港出差，然后就看到说张艺谋的古装戏叫《满城尽带黄金甲》，然后呢在出差，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好久没有看了，然后说是这个吹得很厉害，很多提名，又是周润发发哥演的哈，巩俐演的，所以我就花钱去看了。那天晚上因为我是干完了事儿，看完之后当时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一查是《雷雨》的翻版，不过是把它弄在没人物的中国古代时间，真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不过看电视、报刊、网络所有的新闻，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你都发现败坏淫乱的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一点不应该感到奇怪，这是世界发生的事。甚至基督徒出现类似淫乱的时候，教会应该有两个态度，一个是痛心，真的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毕竟耶稣基督的名受到亏损，他这样的人也受到亏损。但是我们也应该不惊奇，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肉体仍然是败坏的，魔鬼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来作为，世界仍然有引诱。说句实话，作为一个牧者，我发现我也开始不感到奇怪了，因为罪和恩典同时跟每一个基督徒同在，一时被罪胜过的弟兄姐妹大有人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跟犯罪有关，每天都跟悔改有关，是不是？如果你仔细想想你大小的罪，如果你没有发现你是有罪的人，你很危险啊，你是很危险的。有的时候一时被胜过的人，我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私下对我说，或对师母说，或对我们长老执事说，他说我在这件事上又犯了，又得罪神了，我很难过。然后呢，我们这些做教会领袖的人就会来劝勉他，鼓励他，继续让他学习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恩典救我们。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一切都是在基督里，不是自己的义，让他获得心灵的平安，获得自由，继续来依靠福音恩典来生活，对不对？跟随基督，门徒是一生的事。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牧师和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呢，不多的时候哈，你会听到有些基督徒来这样说，他说，哎，我是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不怎么样，但是我不认为大不了的，因为人人都这么做，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做，那美国的人、中国人都做。如果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如果你是小组长，你会教会的领袖，你是牧师，你肯定要花不少的口舌为他祷告，而且要 convince 他，你要使他确认说这是不对的，你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需要圣灵工作，要需要他改变他的观点。更有些极端的情形，我还没有在我们教会中碰过，其实也碰过，只有一件，我希望以后不遇到，就是一个基督徒说，我承认我做那事，但是说句实话，一点不后悔，感觉挺好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跟他那样做我愿意，我那样发短信给别人是我自己愿意，没影响别人，你作为长老执事干嘛要干涉我，别多管闲事。这其实就是哥林多教会当年的情形，不是吗？ 这类人没有因为他们行事为人带给家人其他人痛苦感到羞耻，感到懊悔，感到难过，他反而自夸，觉得 boasting， 觉得没啥，这事不错，一点不在乎。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是牧师，任何一个基督徒重生的人，既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基督徒，你都应该感到吃惊的，对不对？他说这事不需要悔改，你不用我管，因为保罗这么说，因为这些人还不如没有信主的人，因为外邦人都不会娶继母，这个最基本的伦理，这肯定不是他妈了哈，很多翻译不知道该怎么翻，但是大概应该是他后母，之后父亲可能去世了，可能离异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他就娶了。我们看很多电影看惯了，因为电影看惯了不一定真实生活都这样，因为夸大了很多的罪恶，就像我们原来没来美国之前，没来香港之前，看了很多港片台湾那个美国的片，以为美国整天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来了以后发现不是这样的，香港不是天天都是周润发打枪的时间，对不对？根本不是这样的事。但这些事情会放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犯罪的时候会麻木我们的良心，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在第五章一开始，保罗就被他所听见的事惊呆了。他说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事情连外邦人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是保罗特别难过的，他们不哀痛。使徒不为这些信徒会犯罪吃惊，因为他们都是软弱的人，你我一样，但是为他们以犯罪为光荣，说哇这事儿很好。保罗最后说，这极大的淫乱罪，你们应该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简单来说，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是教会劝诫的事情，谢谢哈，帮我打出来。这个劝诫可以说改教家说是属于真教会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要洁净基督的教会，教会要实行真理的劝诫和真理的改，真理的教诲，甚至要实行诫命，让教会所行出来的与他所领受的恩典相称。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实行圣礼，甚至使用魔鬼来败坏不坏这个败坏者的肉体，谢谢。也就是说不悔改的最高的劝诫的极限就是赶出教会，交给魔鬼，我们后面会看。第二个，他要来保护教会，因为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的领袖要有勇气根据圣经在爱心中实行劝诫，要做审判的工作。李红军长老上次讲到说，前面保罗说不要来论断人，后头他作为教会的权柄，他作为神的仆人，他真是来做判断，他依据圣经来做了判断。第三点，这个教会要自洁，不要等到要教会实行纪律的时候，因为神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教会必须努力的成圣，原因和动力都因为那个羔羊，约洁的羔羊被宰了。我们一步步来看，在实行圣祭的时候，到一种地步会使用撒旦，撒旦会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帮助你做洁净的工作。吃惊吗？惊还是不惊？什么叫淫乱？在圣经中狭义而言，一切不在婚姻里一男一女婚姻之内发生的两性的或者同性的，现在要必须这么说了，都属于淫乱，可以指已婚的，还可以指未婚的。广义来说，耶稣说如果见了妇女就动淫念的，或者见了男人就想其他事儿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罪。真的，这也是广义的说，心里的犯罪如果没有限制，最后就会什么，像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流出来。为此，当我们一同来到面对一个棘手的教会劝诫的案例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案例的时候，教会今天的案例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跟我们多数人没关，我没有到那么糟，对不对？我还有点良心呢。但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关系，人人都是潜在的不悔改者。为什么这么说？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无论是多么大的罪，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血都能够洁净，都能够使他赦免。虽然人犯罪，在今世要受到他犯罪的惩罚，如果你杀了人，你可能犯死刑罪，做电影，但是一个真正悔改 仰赖恩典得救的人，最终他会有永远的生命，最后有一天要全然的洁净，对不对？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这包括任何的杀人犯、偷盗的、奸淫的、贪官污吏、黑霸、黑道的人、红道的人、白道的人，还是同性恋的人，还是双性恋的人，基督赦罪这大恩是无穷的，不是一个形容词，说他一定能够拯救这样的人，大的罪和小的罪都能拯救，他本来就是如此，不是简单的形容。然而拯救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离开罪中的生活，然后呢进入圣洁的生活，与光明者同行，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完因信称义后，说赖恩得救之后，他说什么？第五章一开始说，这样怎么说呢？你们仍然可以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他说了一句，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你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应该有能力。人若持续在恩典中生活，陷在罪中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回头，人家怎么劝你，你老公劝你，你太太劝你，你朋友劝你，你弟兄姐妹劝你，你还不回头，应该开始让人担心他的救恩的虚还是实。不要轻易地认为你是救恩稳妥的人，因为不光是不肯悔改的淫乱罪需要惩戒，在其他方面，保罗后面第十节就开始说到，对不对？三种具体的罪，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他把其他任何违背十诫的罪都罗列在那里，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当人心硬的时候很危险，其实人不是一开始就心硬，对不对？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心硬？他们爱主时的心是渐渐冷淡的，一次小罪不悔，然后二次小罪不悔，然后罪就会越变越大，觉得没有什么，习惯了。他们没有依赖赦罪的恩典来寻求，然后呢就靠自己的口舌，靠自己的什么脸皮厚来顶着，我这么行这什么呀，让别人去看吧，对不对？我就这么做，让别人去看吧。赦罪之恩成了什么借口？这是很多非基督徒不愿意向这些败坏的基督徒看齐的一个原因。他说为什么不愿意加入教会？因为教会也不圣洁。如果说宗教改革之后跟任教失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会中不能够按理来实行圣洁。不是要什么件事都上纲上线哈，我在讲重大的事情。所以教会应该如何面对不断的犯罪、明显的违背十诫的人而不肯悔改？你也就是说，马太福音第八章劝到头了，先是个人给他讲，然后得到他了，那就没事了。然后他不听，带一两个人再去劝他，这一两个人做见证人，他还是不听，他还继续跟他娶的小老婆生活，比如说，或者继续在大陆有外遇，或者继续在美国有外遇，然后不跟他的妻子和好。我们几周前讲过这个。Summit 教会的牧师已经离开了，他就是跟他们过去的一个女职员走了，然后教会让他悔改，他不悔改，然后就被开除，就做了终极性的惩罚，这是，但目的是什么？还让他悔改，对不对？所以当这种时候，我们来看对待不悔改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奉主的名公开的定案的勇气。第三节他说，我的身体虽不在那里，心在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这事，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公开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谁愿意做这事儿？我绝对不愿意做这得罪人的事儿。要公开的宣扬，更不能够随便的来做加法。但是当记过考核、劝告，所有都做完了，对不对？做了很多的努力，半年、一年，他继续犯罪，教会在这个时候需要有勇气，不能够姑息养奸。使徒保罗用他的权柄，好像他就是在教会的法庭上做一件事，说已经判他根据上帝的道对该罪做了一个审理，做了一个判断，鼓励劝勉他们，为这些教会领袖打气，说你们不要任凭这些人，让他们可以骄傲，你们跟他一块儿的姑息。教会的元首是奉教会的元首是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 当保罗说审判的时候，要在公开场合下，不是说这个人一件什么事情他已经劝他悔改的，是讲到在终极的情况下他已经不悔改了，他需要在一个公众聚会的情况下来做一个审断，把他在暗中做的事情，因为教会一直让他劝戒，他不肯悔改，然后说出来，而且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这个人知道，让全教会知道，这个审判不是单单教会自己独立有权柄，是来自耶稣基督这位人和人之间的中保，是教会的元首做了一个判断，因为依据他的话做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不私了或者不一小群人只是会说了，长老会说了就算了，他要公开的让人知道，因为这时候在公众场合聚会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反映这个教会属他。我们教会曾经来过一个骚扰我们青少年、虐待他妻子的案例，我们多次的劝解，长老会给了一个 written notice 写下来，叫他，这是一个亚裔人，曾经在教会受过洗，不在我们教会，我给他看很多的片子，跟他劝解，到最后他还不听，不听的时候呢，他说他车里有枪，教会做不做呢？都教会我说了，然后红军银强都去跟他说了，说完以后呢，说你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他停止了给我们幼死发短信，但是他还要继续来我们教会，然后圣餐的时候我们已经停了他圣餐，他还继续要拿圣餐，所以接下来要做，他不是我们教会会员，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最后说，哦，再给你一次，一个月之内你要去看辅导，我给他两个辅导的名单，一个是 Northland， 一个是 RTS， 一个月之内让我要收到你辅导的电话，来处理你今天虐待你妻子的问题，然后骚扰其他青少年的问题。然后一个月之后他继续来，我没有收到任何的人，然后我说下个星期我代表我们的长老会告诉你不能再来了。那他说他要再来，然后我说你再进来，只要你进来我就会打电话找警察，警察是来保护公众秩序的，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教会被开除了，无论你是不是教会的会友，到这种地方你威胁教会的健康。最后他没来，感谢主，我一点担心的哈，他拿枪进来怎么办哈？真的，上帝是很有恩典的，我们要祷告教会不再出现这样的事，因为有些人从外面进到教会，很热心的在华人教会侍奉，我们并不认识他，结果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口不洁嘴不纯手脚不干净的时候，你要报告给你的组长，报告给你的弟兄姐妹，不行的时候要告诉教会的长职。对于不悔改者，教会使用的极刑就是把他开除教会，用撒旦来做败坏的工作。他说把这样的人怎么样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无论怎么样的劝解，有目的是很清楚的，在爱心中要使他得拯救，以至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蒙恩的人，他可能回到教会或者已经悔改的人。像教会现阶段的任何的判决都是属灵的权柄，就是不会有肉体上的制裁的，不会有肉体上的制裁的。教会阶段有不同的，教会的传戒中有不同的阶段，马太福音第一第二部不奏效之后，我刚提到可以从停止他服侍，停止他圣餐，停止教会的职分，到最后一步就是开除教会的会籍，把这样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直接的说出来交给魔鬼了。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人很难理解教会做这样的事，因为你如果在福音教会被开除，你马上去灵粮堂了，要么去台福教会的，或者去 Northland 了，对不对？别人也不知道你，然后每个人都很欢迎你，因为今天的教会跟在基督国时代，就是说欧洲的时代很不一样。在威斯敏斯的教义里头讲到第三十章，讲到教会的惩戒，讲到很多的事情，他讲到其实说教会要第三条里头讲到纠正或者犯罪的弟兄姐妹，阻止他使其他人一同犯罪的时候呢，要除去那个感染全团的教，然后呢要避免神的震怒临到教会身上。你如果代表基督现在做，这还是恩典，把你开除教会甚至是恩典，如果神直接动手的时候就很惨了。John Piper 的教会在他93年的时候开除了一个不悔改的海外宣教士，这人在泰国，他离弃他的妻子，然后跟其他人同居，教会知道以后打越洋电话，甚至派宣教士去看望他让他悔改，他不悔改。就在那一天讲道的时候，教会还等他电话，如果你今天早晨在 Piper 牧师讲道之前他打电话愿意悔改，这个道就改了，结果没有。 所以他们讲完道之后还开了整体的教会会员大会来讲处理他的细节，把他开除教会。今天的人没有意识到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圣约的家庭，在教会里面魔鬼没有合法的权利，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掌权的地方是教会，是受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保护的地方。今天的人比较难体会作为教会一员这个属灵的保护，他的权利和义务，现在是很难想象的。保罗在这里提醒说，教会实际什么，是提供了一个属灵的遮盖，看不见的遮盖，遮盖了魔鬼的攻击。当你不悔改的时候，赶出去的时候，你实际是离开了这个 shelter， 不过你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我给你举一些古代教会的例证。在欧洲，在基督国的时候，一个瑞士人当他受洗的时候，他就是成为公民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在教会中的人，他直接跟他的身份挂钩的。当一个人在美国清教徒建国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停了圣餐，因为教会90%人都去教会，全小镇都知道了。在这种的一个压力中，这个人知道说他今天需要上帝怜悯。今天在我们教会如果听了某个人的圣餐，这个人可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甚至教会的长职可能觉得也不过是怎么样的事。其实教会长职是知道的，我们教会知道一般我们不做这样的事，一旦做是很严重的事。美国受洗证有法律的效力，所以很多人滥用。我们到这里有很多，我们下个星期以后可以听到我们在晨星团契中做见证的人，他们为了美国的身份到教会成为基督徒，其中一个原因你知道吗，教会的受洗证有法律效应，但他不知道里头属灵的权柄。等他真正悔改的时候，他发现说，哇，这个更加重要，对不对？他说，我的绿卡可以不要，但是我的属灵的生命存到永远的我要要。真的，简单的来说，在有形教会之外，就是魔鬼仍然被上帝允许许可可以有所作所为的地方。交给撒旦一词在整本圣经中只有在在这个约伯记有类似的用法，是旧约中是希伯来文，但是也说魔鬼来挑战上帝，对吧？约伯爱你是因为你给他很多东西，神就说我已经限制你不能取他生命，我现在把他交给你，用一样的词。所以离开教会是一个要受亏损的。上帝的国今天是已然和未然，已经来了还没有全部来。所以魔鬼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既被捆绑又可以横行全地，他已经从是被升到高天的耶稣基督被打了下来，但仍然在空中掌权，仍然在世上横行。所以教会有一个最大的权柄，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一个属灵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政府批准的，可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同时有一点大家要知道，魔鬼是什么？在约翰一书五章的时候说到，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什么遍地吞吃，这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脚下。离开教会是很危险的事，不一般人不知道，包括离开有形的教会，因为一个是光明掌权的地方，一个是黑暗掌权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视你加入教会。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迦南查经，然后这个定华带我们查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又是风浪，又是赶鬼，又是疾病，那鬼是1000个鬼在那个人身上。所以说了大家都开始说鬼的事啊，本来我们这人都不相信鬼的，基督徒呢是开始相信有鬼的，但是我们不信靠鬼，我们信靠上帝，对不对？说完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说今天晚上是会做噩梦啊。然后最后就特别的鼓励大家，看到那个被医治的血漏病人说，耶稣基督把他 identify， 把他弄出来，不是要恐吓他，而是要拯救他。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在说，在神的国里，你是可以享受耶稣基督的权柄的平安。原来门徒看见耶稣基督平息风浪的时候，他们也惧怕，更是大大的惧怕。但是当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那个惧怕的心被去掉了，有平安在他们心中掌权。所以当这个时候，一个人被开除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失去属灵保护，魔鬼可以任意的攻击他，做了一个反面的教材。到了一个地步，这人可能醒过来，这个悔改可能回到上帝的家中。浪子比喻中的小儿子不就是这样的吗？真的。不过哥林多前书第5章不光是处理教会这些不 犯罪不悔改的人，他更要教导教会领袖，要治理保护基督的教会，保持他的圣洁性。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圣而公之的教会，这是教会四大属性的第一个，圣，保护教会，让这个教会不属这个世界。这里我们要分享两点，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我先前给你们写信，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世上一概行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或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你要交往这些人为了什么缘故呢？但是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人称是弟兄，就是是门徒，是基督徒，男女都在弟兄里了哈，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要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来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教会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显然保罗在这之前给他们还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圣洁，让他们不要要弃绝偶像，不要淫乱，结果被大大的误解。保罗就再次解释，他不是让哥林多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上，不跟这个世人交往，特别是不敢跟不道德人交往。我在上海培训的时候，上海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同性恋的人，因为有一批同性恋人他们也查经，他们有不同的教法，同性恋对圣经有不同的解读，因为圣经的权威已经没有了。约拿丹跟耶稣基督跟这个大卫，他们成为是同性恋的第一样本啊。然后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我们这个星期要经过，他所爱的使徒是谁？约翰倒在耶稣的怀里，他说约翰有同性恋倾向。好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说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解读他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么怎么帮助这些人？这些人是非常醉到一种地步，病得很厉害的人。师母经常说一个地方，他说一个在精神病院的人，他不会到外面来说所有的外面人都是疯了，但是呢，同性恋的人呢，认为所有正常的人的婚姻是不对的，只有他那种是对的，所以要接受，这两种都应该接受的。到最后他就要取代，妈妈爸爸都是男的，或者爸爸妈妈都是女的。画在 Boston， 画在 New England， 这个清教徒开始登陆的地方，他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做？教会应该怎么样接纳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罪人还是要接受，同性恋人应该欢迎进到教会。教会这样胆量吗？教会没有预备好，教会没有预备好。因为耶稣基督一向是不仅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也跟罪人在一起，税吏、妓女交往，向他们传福音，带他们悔改，不是简单的定他们罪。没有信主的人，在今日有上帝的审判，来世有末日的审判，上帝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审判败坏的人。而教会作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做什么呢？除了传福音的大使命之外，改造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做光做盐。光是什么呢？山上的尘要照在黑暗的世界，让吸引人。你如果经过一个非常黑暗没有路灯没有月光的日子，你就发现你的车灯特亮。同样的，教会是世上的盐，是防腐的作用，成为社会的良心。如果教会这个文化功用没有的时候，跟世界上是一样的，是很可怕的。所以保罗就这里就说了，如果有人自称是基督徒，主日来敬拜神，圣洁的上帝来敬拜他，但是自己在其他的时间是他说的这种行淫乱一直到醉酒勒索的人的行为与恩典大大的不相称，我注意哈，大大的不相称，不是一点的罪过，不是一点的事情，教会就要动加法，不是这件事。耶稣基督说了，在上帝的国度发展的过程中，要让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对不对？到收割的时候，上帝要有一个审断。但是这里指的是什么？明明白白践踏上帝的诫命实践，而且呢不悔改，这是关键的，不悔改继续下去。所以这样的人，他说到你千万不要跟他交往，他说你不要跟他团契。吃饭在犹太人的文化跟中国人是这样的，跟谁吃饭代表跟他与他为伍的，跟他关系很近的，尤其犹太人比中国人还要重要。 因为这些人会羞辱基督的名，腐化教会，像一点点面酵，中午你放到面团里。你们干过这事儿吧？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没有女儿，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妈就教我怎么做饭。我早晨上学之，就是说那天如果是早晨，就是前一天晚上发上，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就发很厉害，所以早晨一大早起来揉面，把面酵放进去。那时候没有什么 Easter 哈、啊，都是活的面酵。到了下午就发得一塌糊涂。如果你前一天发，整个就冲破我的那个盖子了。那个酵是很厉害的。他说这个如果你不处理，就像一个老鼠坏过汤，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你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你不使用恩具恩典的管道不断的悔改，你发现你会往下走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最近读经读到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箴言20:27。你注意，一旦人的良心这个上帝给的功用不用，不管用了，就是他不需继续干坏事的时候呢，一点没感觉了，就是良心不再提醒他了，良心是大大的睡觉，睡了一年两年。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是什么呢？王一牧师说，教会共同体要起来做他的良心，在爱中要劝他，要惩罚他，就是这群人要起来做他的共同的良心。教会不光是做外人的良心，在这时候保罗特别说，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要跟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一起做这个败坏人的良心。阿们。要他什么？悔改，让他悔改。你知道一个醉酒的故事，醉酒的人啊，他回来就打老婆，就是老婆发怒了，把他的朋友全召聚起来。然后这醉鬼回来，本来正准备抽皮带打老婆的时候，一大帮哥们儿出来，姐们儿啪一顿抽乱打。然后醉鬼这次出去以后，醒来以后说，哇，这咋回事？不喝了，这个酒被打坏了哈。就这批人做他的良心，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教会不用棍棒哈，教会用属灵的权柄，但是这个肉体的权柄让你知道他们做的事。最后这个人真悔过了，不再酗酒打老婆了。教会的腐败还在于什么？跟世界妥协。他说，教内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教会的人，上帝审判是从他自己教会开始的，他不是在末世才审判教会，那个时候教会是完全圣洁得奖的，他是在这个阶段中审判教会的。但教会往往失去这个。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Alliance Evangelical Confession， 就是福音任性联会，它是有一群相信圣经无误历史性的福音信告信仰告白的牧师、神学家和教会领袖组成的一个联合会。那么他们年终今年的报告我收到，做了这样一个统计问题，说是什么样的事情拦阻了美国教会的复兴，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问卷只有四个问题哈，我念一下四个问题再讲它答案。第一，你认为导致美国属灵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哪一种？有教会在教育上妥协以世界认同，世俗化的影响，过度的消费主义和娱乐生活。第二，你担心教会正在越来越远离圣经和历史性的福音信条和信经吗？非常担心，中等担心，不担心。第三，你认为教会今天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世俗化，教会影响力下滑，媒体和政府开始敌视教会，还有其他。第四，按你的观点，下列的问题中教会需要面对什么？重塑圣经的权威，或者低看教会上帝的能力，就教会必须要处理。你猜这里头哪个最多？在这四种里头，我告诉你最多就够了。第一个，80%认为教会在教义和行事方式向世界认同，在80%，世俗化60%，担心教会越来越离开圣经的信条，有83%的人担心，是很担心，17%的人是中等担心，没有一个人不担心，就是教会正在远离圣经的权威。第三，他说教会面临最大挑战是什么？最多的是世俗化，61%，教会影响力下滑是11%，媒体影响不过是8%。他说，教会最需要面对的只有两个里头，最主要是圣经的权威，圣经说的话人听不听，听见了没有？就这个教会和世界的互动而言，这个报告里有一句话非常的说得到位。他怎么说？他说，教会的衰败比起周围文化的衰败更让教人纠结，更让人纠结。教会陷入政治正确、道德相对主义、世俗化，反而对上帝的话语的权威和福音的能力不信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失去了权威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保罗不光是要处理如何犯罪的人，或者保护整体的教会的圣洁，他开始要说每一个人要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管道来洁净我们，这是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留在最后讲，因为什么？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你们这自夸不好的岂不是一点的面团能够发起来？为何教会哥林多教会自夸好像末世的圣徒不再需要处理罪了？罪已经赦免，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受洗的时候悔改的时候就赦罪了。我只是跟自己过去比，就是很多人说的，我也经常这样鼓励那些人，你跟你过去比好了，但是不够的。耶稣基督经常警告我们说，在前的要在后。在讲什么？后来的教会要超过前来的教会，以前信主的人慢慢落后了，他光跟自己比，他反正让别人热心吧，在敬虔上我不再努力了，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其实这是教会中成长中很可怕的一个教，满足于你在恩典的温床上你已经得救了。教会此时特别需要不断的依靠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你贪钱吗？你贪财吗？你看不该看的东西吗？你有没有每天来处理？有没有每天来处理？这个会看进去拔不出来的。难道换句话说一定要等到动加法的时候才悔改吗？保罗的最后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带着刑杖来吗？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不这么说的吗？你要我带着刑杖来，还是我用温柔的话来劝你们？不要等到刑杖。有的时候我们家中经常妈妈一举鞭子，孩子害怕了，那没打下来。但保罗说不用等到举鞭子，他究竟让教会基督徒不光是在外面改变，免受教会的劝诫，也不光是让我们在真理上认识更清楚，在教会里头有安全，他让基督的门徒知道不要得在这个得救满足六十分万岁的这种系统。他怎么激励这些人呢？就是最重要的第七第八节。第一个就是用称义洁净的地位和本质来激励继续成圣的工作。他说你们既已经是无效的面，是什么意思呢？你们里面已经有什么被称义了，已经是被洁净了，应当，然后才给要求，你们已经有那个地位身份了，应当把旧的教除掉，好让你们成为新团，继续成圣，除掉我们里面的罪。换句话说，保罗是让哥林多的教会，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你基于我们已经拥有的身份和地位来兼顾。保罗说你已经被称义了，你已经被动的称义，是一个外来的义加给了你，然后这个义最后要在你里面发动，要胜过其他的败坏，你的老我要被他除掉。你要基于这个新的本质、新的地位、儿女的身份，你是天国的儿女，宇宙万物的君王是你老爸，你怎么想你的一举一动？他来劝诫我们要把旧的地位和旧的本质除掉。如果成圣是圣经的诫命，是真理的要求，他接下来赐给什么样的能力？同样在第七节和第八节连接处很关键，他在说的就是说基督已经献上的祭成为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继续过逾越节自洁的能力。每天都可以过逾越节，这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用的是现在完成时，已经做成了，所以你们守这节的现在时，你们守这节的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今天是什么日子？宗礼节。我们教会每次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宗礼的束节提醒我们什么？逾越节要到了。每一次进教会的都是一次洁净的过程，听到是一个洁净的过程。真的不经常聚会的人是自己把自己开除于教会的人，很危险的。你们要跟他们讲，我可能碰不了他们，你们要去讲，这个不是传闲话，只是传真道，让他们得救。不要以为一次受洗就永远得救了。主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那日是宗束节。这一周是什么周？今天是第一日哈，第六日耶稣基督被葬，是什么？ Passion Week， 受难节，纪念。如果犹太人过逾越节是纪念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被上帝拯救， 越过他们，没有宰杀他们，天使没有灭他们的命，把他们 spare 了，饶过他们了。所以他们要纪念整个这个人被归上帝所管。之后约节之后干什么？无酵节，就是洁净人生活，就是说被救出来要洁净生活，要跟那个救出来相称，注意的吧。所以保罗的 argument， 保罗这里的论据就是说，真正逾越节的羔羊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被献上献祭了，所以你们开始要过无酵节了。他用了一个现在式提醒哥林多人，你们是 perpetually 永久性的，在耶稣基督没有回来之前一直的要过节。过什么节？无酵节，过无酵节，不断的洁净。因为在旧约中那个后面十四天是这个逾越节，十天之后到二十一天是不吃有发酵的，表明他们洁净。他们不明白，我们明白，我们明白，这就是能力。再次回到基督徒，对于我们来说是在十字架之后的这些人，我们更加清楚上帝的恩典。对于耶稣基督没来之前和十字架之后这些人，我们每天都应该过节，每天都要过这个除掉酵的节，让我们圣洁的生活不是靠自己的义行，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断的与他联合，在他的死上有份，在他的复活上有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他的升天上有份，在他的将来来临有份，跟他的审判有份。我们将来在下面一章我们要看，我们是要审判世人的，将来审判天使的。今天不是我们审判的时候，今天是我们拯救的时候。我们先用神的道来自审，这是为什么叫自洁。一个真正不断成圣的人，总是以耶稣基督的逾越节的恩典和他的功劳来对付自己的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自义的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你听完这个娶了别人娶了他老爸的这个太后妈的人，你觉得你不会发生，所以你有可能变得自义。这些人不断的会，其实恩典让他看到什么，他是三无的，没什么呢，无知、无能、无良。无知是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他自己知道什么，就按他所知道了，他人不知道，就是他知道不知道。这哥林多第八章说的，他是无知的，他不知道属灵的这个事情。接下来无能，罗马书第七章，因为我所做的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的我去做，他无能做行善。这个不是叫你勒紧裤腰带自己行善。无良，罗马书接下来第十八节第七章，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是无良。基督徒是三无产品，你不要以为你受洗以后，或者你在基督徒在教会很多年了，你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你还是什么三无产品。你心的好仍然是恩典运行的结果，不要自义。同时他也对付我们这些在不断成圣中都以为耶稣基督做成了我们就不需要对付的这种相对主义小儿子，这种人包括经常停止聚会的人。我再说一遍，经常停止聚会不去任何教会的人是自己把自己开除教籍的人。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年之后如果人不长期聚会就不经常，至少他一年不来两次哈，我们会把他开除。除了我们的什么青少年读大学，他们的教会教籍还留着呢，知道他们在找其他教会，是自动去除这个属灵保护的人。人没有在常规的意义上可以得到蒙恩的，这是威敏的要理问答里讲到的。当人自我陶醉、自我发现、我行我素、自由主义，不是在真理中得自由的时候，他们最后会发现一件事，就是纵容他人的罪，还是自己的罪，最后都不是彰显十字架的公义和良善。赎罪的目的是要什么？洁净我们，让我们生活像明光照耀。有一个牧师这么说，如果脱离任何特征能够描述当代根正教的基督徒，就是他们缺乏属灵的操练和属灵的纪律。然而这些操练和纪律本该是构成我们敬虔人生的核心之一。一点不夸张地说，当代根正教已经失掉了属灵的操练和纪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是不让你们简单的想第一和第二， 我们有时候想敌的时候，坏人先赶出去就算了，就没事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自己。我们都知道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第三点最重要，自洁教会。我结束，我来念一段教会杂志登打了一篇文章。 Ian Murray 这人写真正的福音的这个牧师，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这个文章叫保持属灵的热忱， The Passion for Godliness。 他有一段标题说，热心会是一个基督徒对自己不满，也不满足于一切不及天国的事。他就这样说哈，我们请大家听，好好的听，这是真实的。因为圣灵在每一个重生人之中种下了对完全的渴望，也就是渴望与上帝的儿子相像。没有受上帝之灵影响的人却站着不动。阿特索这样说，冰冷麻木，心中冷漠。然而信徒的呼召却是永远向前，像急切奔往最终目的的旅途之人一样，或者像航海中渴望停泊进入安息之所，进入挡风避雨安全港湾的人。所有的清教徒都认为，真假信徒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注意听哈，就是假的信徒认为信仰只要能够拯救他的灵魂就可以满足于此了。六十分万岁。这就显示出他们缺乏真正的恩典，因为真的恩典会激发人渴望完全。这是腓立比书说的，我要得到完全，我不以为我得到了，这是保罗说的。世界不能满足基督徒，他们所期待的超出了这个世界。真基督徒认为归信只是开始，而假基督徒认为站在那里就可以了。哪里有真热心，哪里就有对一切现成的不满足。这热心越强烈，这不满足就越大。当然我们要分别假的热心哈，这个我都，你去看假的热心是什么。热心使得基督徒为他所信和所感的、所知的、所行的、所事的、所想的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为自己叹息。因此保罗称自己说，我真苦啊，而且努力面前如同奔跑向终点的选手，要得从上面来的奖赏。他永远在追逐那更好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尽全力要得到上边的恩典的奖赏。我们祷告，上帝，我们爱你是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是完全的，你也给我们赐下你恩典的管道，让我们完全，让我们在听道中变得完全，在神的道中被洁净，被你的圣灵赋予能力。在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你给教会勇气，把教去掉，让每个人把我们心中的教去掉，好让我们预备进入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进入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外面的假金钱，我们里面真有那个盼望，真有努力向前的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